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历代至上十一章的第十节到最后的第四十七节，这边是记载大卫的勇士帮助大卫一起征战德国，到最后也一起拥戴大卫作王的这些人。我就想到今天有很多在基督教里面讲的东西不是错，在道理上不会错的，但是在事实上有很多人就没有看得很清楚。举例来讲，今天大家都要说团队，为什么说团队呢？而且讲到这个团队，团队里面又有人他要争做领袖啊，要做大，举例就是想要做大卫啊，要有领袖。那么既然要团队，那么团队里面要有领袖，那么谁是领袖呢？只要两个人想做领袖，他就不就乱了吗？啊，他就不乱了个套了吗？那变成这样啊，就是我的意思说，道理都对，但是问题是，今天读完这段圣经以后，你是想做大卫，还是你想做勇士里面的一个？这就非常重要，是勇士里面的一个。那么讲团队这个道理，那意义在哪里呢？每一个勇士，他只做了他勇敢他做的事，在整个大卫德国的过程的里面，就有他的一份，是吗？今天我们大家讲到的什么个团队？团队就是个配搭，就是个合作，就是个什么？讲了很多的东西，这一套东西，今天我们能不能清清楚楚的？不是你教我要做什么，而是我里面有一个真实从神那边，神的灵感动我，让我能够起来。比如说里面勇士提到的非利士人要去占以色列人的田，就有勇士站起来，占田里面怎么样，他就做他能做的。逃跑的人以后怎么样，逃跑的人有可能就回来，被他带领以后把非利士人打败，他就做他这一点。做完这一点以后怎么样呢？这些勇士里面，假如有任何人他要起来，他要起来怎么样？他起来说，我是个勇士，我立了功，我做了很多事情，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你大卫算什么？不就完了吗？啊，他这个勇士就到最后就变成什么？他到勇后有，他虽然是勇士，以后会记一笔，在神的面前被记一笔。你看看今天在这个信耶稣人的当中，我们大家都想做大卫。其实我真的在想，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跟他讲说这个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真正德国的那个是永远不能动摇的国，基督的国。其实在我的思想里面，在基督教界任何一个他说是领袖的，对我来讲，对不起，你顶多是一个勇士。在这边圣经里面记得嘛，原谅我，这只是我的运用啊，你也可以别的，你有别的想法我也非常尊重，但是我的领受很真实的，在我心里面我的王只有一个，就是耶稣。那个德国将领将来要再来到世上审判这个世界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的国。所以今天我们讲说团队团队团队，你要组团队的目的是干什么？你要做大卫吗？啊，是吗？你看今天那个所谓的团队被这个道理被讲到，觉得怎么样？真的，你好好去想想。其实当我在读的时候，只有读到团队这个名字，这个是世界上一般这个企业啊什么东西他们那么讲的。其实我在圣经里面看的概念不是团队的问题，是身体的问题，是家的问题，是吗？是国的问题。这是什么？这个都是以耶稣基督成为这个君王，是不是啊？这个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是不是啊？教会是不是啊？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一些东西到最后，只要有一个人他想做领袖，他想做王，那跟神的国无关，那完全是日光之下地上的事。难怪今天基督教里面有许许多多日光之下的事，跟社会世界企业许许多多，甚至什么，甚至党派，是不是啊？兴盛灭亡的光景完全一样，日光之下的事。那日光之上是什么事呢？ 日光之上是这一切勇士没有一个想要起来做王，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我们说大卫很会做人也好，我们觉得说大卫他有个人魅力也好，他有领袖特质也好，都可以。但是我要讲到的是，圣经里面把这一段记载下来，给我看见的，要让我们心里羡慕的，这些勇士，我们愿不愿意做勇士？我们做了勇士以后，要不要不做王？哎，这一个是最大的挑战。我们就尽了我们的本分，在圣经里面记载，在大卫王建立国度的这个国建立这个国家的过程的里面，每一个勇士都做了他那一份。他没有想要，因为他是个勇士很了不起，结果他就想要自己来做王，没有。这个给我的一个感受非常的强烈。不要觉得有一点点恩赐了，不要觉得说有一群人跟着你了你就想做王，不，让继续让大卫做王，继续让耶稣做王，这才是真正的不会乱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哇，今天这个一个，哎，所以这个话不能讲，是不是啊？所以呢，真的求助怜悯。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看到这一些勇士，每一个人都有本事，但是勇士跟勇士之间怎么样呢？勇士跟勇士之间，他们每一个勇士只是做了他们做的事，贡献在大卫建立这个国度，不管是他在逃亡的时候，不管他是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不管他是将来是在一个什么样情况的里面，大卫到底是兴盛衰落，这个都不重要，重要是他们勇士都忠忠心心的做他们能做的那一份啊，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我分享的就是这些勇士的里面，大部分记载的为什么他们是勇士呢？他们杀仇敌很勇敢啊，不怕死，是不是？是杀的人多，杀的人少，击败仇敌的人多还是人少？这个叫勇士，是吧？是吧？所以这边我们看见什么呢？之所以称他们是勇士，是因为他们对待敌人勇敢。你看看今天呢？今天有多少的人，他对待仇敌勇敢吗？假如那个仇敌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的血气，是他自己的肉体，是他自己的一种坏心眼，这是仇敌，他勇敢吗？他要去斗自己吗？是仇敌耶。今天我们把什么？我们把跟我们看法不一样的人当仇敌，我们把我们怀疑的人当仇敌，我们觉得人家对我们有威胁的人当仇敌。这可以称得上是勇士吗？神国里面的勇士吗？大卫的勇士吗？真的，我们好好思想，我们今天的敌人到底是谁？我们眼睛非常清楚的，能够看得见敌人是谁，我们才能跟他征战，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勇士，才有可能去杀败他。我们连仇敌是谁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常常把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当作仇敌，一天到晚在那边斗啊，在打，这能够称为勇士吗？啊，以色列人里面，以色列人打以色列人的这些人可以列在这个名单里面吗？我们今天好好想想。其实真的在我来讲，好，现在慢慢复杂的事情在我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常常说，什么叫做仇敌？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是神，这个在地上的选民啊，是这样，一个是天上的星，一个是地上的沙，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来讲，我也不能说今天以色列人就是基督徒，可以这样讲吗？是神属灵的儿女，可以这样说吗？只是一个属物质的这个儿女。对不对？他们讲了，神有什么方式让使以色列人得救的这个路是跟我们今天要信耶稣这个路是一样吗？我不敢说，真的我不懂这件事情，我到现在没有定论。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了，他们那时候的仇敌就是欺压以色列人 啊，去攻击他们所在神应许之地的这一些所有的外族人，不去攻打他们呢，还不是他们的仇敌，只要去攻打他们呢，欺负他们呢，也要想把他们从神应许他们的地赶走的这一些人，通通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都还不举兵去攻打这个扫罗的这个自己以色列人嘛，他才能够有这么大的声望嘛，是不是这样？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的仇敌又是什么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勇士，只要勇士，他要知道仇敌是谁，而且怎么样，勇敢不怕去跟他打。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我们信耶稣人的仇敌是什么呢？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不是任何一个人，也不是不信主的人，也不是什么呢？也不是这个不公平的这个社会制度，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就是魔鬼。那你要说大爹，你这样讲太抽象了。什么叫做魔鬼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要立志做勇士去跟他征战呢？我要讲的是这个：凡是出于魔鬼的，不管是怀疑啦、嫉妒啦、淫乱啦、凶杀啦，有没有说谗言啦？你好，我们好去读圣经啊，有很多这一些那个源头是连到魔鬼的，说谎话啦，说不真实的话啦。你慢慢把这些东西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去慢慢去连，连到最后怎么样呢？连到最后这个源头不是上帝，因为神是真善美的源头，神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呢，这个很简单的，我们对人有信心了啊，我们对神有信心了，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这个，我们所想到的是对神会怎么样了啊？是里面的就是爱了、饶恕了、宽容了、接待了，对不对？恩慈了、良善了，对人这些东西是从神来的。那么我们新约时代，新约时代仇敌什么呢？我们的仇敌就是凡是看见出于魔鬼的这些东西，我们要勇敢的来对付。我们要对付什么呢？我们是一个勇士，我们想对付我们血气肉体啊，是不是啊？老我里面的这些现在还被那魔鬼恶者在那边掌控的、利用的这些东西，我们要勇敢的去征战，打胜他怎么样呢？打胜他这件事情太关键了。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基督的国要打垮的是谁啊？打垮的这个世界组织吗？打垮的是这个世界里面还没信神的人吗？不，要打垮那握在那恶者底下的这个掌控者。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变成被恶者使用的那个人的时候，我看看耶稣假如讲到说这些人记名的人偷偷都是勇士的话，那我们的耶稣就是勇士的榜样了。看看我们的耶稣怎么样呢？他打击了恶者，有没有？但是呢，他爱罪人。什么叫做罪人？就是一个被恶者使用的人，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是犯罪了，但是呢，耶稣爱罪人，却要对付他的罪。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要对付人，我们要对付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不认同的人。不，每一个人只要一回头到主的面前啊，是不是就不得了？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不是，今天我们常常不跟自己里面出于那恶者许许多多的心态、想法、行为，在那个地方我们勇敢地站起来做勇士去跟他征战，真所谓的中国人内斗内行啊，外斗外行啊，那边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思想，在读圣经的时候满有主赐下的亮光，让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 那个时候这些勇士很清楚知道敌人是谁，但是今天神的儿女很不太清楚到底仇敌是谁。这是我第二点交通的。第三呢，我在那边交通的，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对很多很多很保守哈、解经很灵恩，那么不是很灵恩，这个解经很寓意的预表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就像这段事情读起来就会有点预表啊，耶稣这个大卫是预表这个耶稣啦，对不对？这个大卫得的国预表神的国啦，这个也无可厚非，这是上帝给人的言论跟思想自由。但是我要讲到的是，今天给我有一个很不同看见的，居然记在这些这个勇士名单的里面，既然帮助大卫德国的这些人的名单里面有很多的外族，赫人乌利亚，摩押人谁谁谁，亚门人谁谁谁，我们怎么思想这个问题？今天有太多的所谓的解释圣经的神学系统，是一套逻辑的，解释得通的。但是呢，假如我们的神他是超越逻辑的话，逻辑不能完全证明上帝的时候，那么这一套东西反而成为一个捆绑，成为一个扎自己脚的石头。我不明白，我就说不明白。这些外族人也帮助大卫在德国过程的里面成为勇士，成为拥戴大卫做以色列国王的那一群勇士里面的一个。这个要怎么解？你有任何的解释，我再说，这是你的自由，上帝给你的自由。但是呢，我今天没有明白，你的解释我接受，你的解释我不接受，也不代表我们两个之间有仇恨，你了解吗？这是我常常在讲，今天很多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个在大卫这个要得成为以色列人的国王的当中，有外族人勇敢的帮助他，他没有拒绝，我们就来定罪他，这个人不爱主，掺杂是不是？哇，这个什么哇，一大堆的罪名都摆在一些人头上。那你为什么不把这样的头衔指控大卫呢？啊，我们不要根据别人对圣经的解释来做任何的判断定论，去说别人，我不知道我就不说，不是这样吗？你很有把握的，你敢说你就说，但说的时候请你记得，大卫德国的时候有一些外邦的人，很清楚的，赫人、摩押人、亚摩人帮大卫，那么是你怎么想啊？盖礼拜堂的时候不信耶稣的人要奉献，你要怎么？你可以拒绝，觉得说接受了这个是不属灵啊，不合神的心意，对不对？你等到你读读圣经，又发现说这个以色列人盖圣殿的时候，什么南方女王什么东西，这些盖圣殿的材料大很多，通通都是也有这个外邦人这个贡献的。特别是这第二次在恢复建殿的时候，这是河西总督下令为要盖殿的人供给他们材料。那么我们要怎么来解释呢？不要用自己一套神学的解释去论断批评别人，这是我信主那么长久很真诚的面对圣经记载的时候给我一个最宝贝的学习。不懂不丢脸，用唯一你认为懂得去解释一切圣经里面人跟神的关系，难怪要搞成那么多的派别，不是吗？我们谦卑一点不行吗？我们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等到有一天我们真心的跟主说，主，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在帮大卫建立这个你的国度的时候，你以色列人国度的时候，还有这些外邦人掺杂在其中啊， 是不是？跟我从前的想法都不一样。主啊，求主你怜悯光照，让我能够看得见。说不定在环境里面，可能就有一个自动的一个什么不信耶稣的，他愿意怎么样怎么样，也不是你跟他去募款，也不是你跟他干什么，不晓得是不是神感动他的心，有没有？不知道是不是神感动他的心，就像当年感动河西这个总督一样，来帮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的忙。弟兄姊妹，圣灵启示你的跟今天神学一套解释有这么根本的差别。我不是说神学通通有差别，有很多也是讲得很好的，但是不是所有一切。就像什么，就像有太多的论文道理讲得通，事实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弟兄姊妹，让我们很谦卑很真实的，不是用别的东西来代替我们的神，乃是让神自己启示的圣经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越来越过明白神的心意。最后要讲到一个，我在这边读，我说老师打仗勇敢叫勇士。那么今天体贴神心意的人呢，一天到晚讲要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人呢，那些人称不上勇士呢？哎，我今天在这边也看到一个，这三个勇士，这边体贴大卫的心意。什么叫体贴大卫的心意呢？因为大卫想要喝伯利恒城门口旁边井里面的水，我相信那个水一定很好喝。大卫喝过，啊，这三个勇士不顾自己的性命，就到这个非利士人所控制的管辖的那个地方，迈上了他们性命的危险，去拿了水回来给大卫喝。大卫真的很想喝，就像有人想要在国外想要吃烧饼油条时候那种感觉。真的，这个欲望起来以后，真的只有过了瘾满足了以后才能够过去的一种的想念难过啊。但是我要问的是，这三个勇士拿了水回来以后，大卫有没有喝啊？大卫有没有喝？大卫没有喝，而大卫又垫在耶和华的面前，那是什么意思呢？垫在要就是用这个，他们打来的水本来是大卫想要喝，讲了一下子想要喝，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三个勇士冒险去把这个水拿来了，大卫没有喝，反而把它垫在耶和华面前。那个意思是什么？垫在耶和华面前的耶和华，你纪念这三个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愿意体贴我的心意去拿水，你真的纪念他们。就是这个意思了，他没有喝。你看我们今天什么叫做领袖啊？啊，就希望别人为他做什么，他来享受啊。别人家里面困难，有一点奉献，你也敢乱用哎，啊，买一些你自己享受的东西哎，啊，侵占了变成自己的，你没看见吗？多少人台湾，哦，很多的新闻都已经出来了，不是吗？到最后怎么样呢？被告上法庭诈欺，有没有？等等，侵占公款，挪用公款，是不是这样？结果判刑坐牢。你说大卫之所以是大卫，他真的想喝，但是人真的冒了生命危险去拿来以后，他只有求神纪念他们的忠心，他们体贴我的心，但是这个水他都不敢喝。今天我们的心态呢？啊，我们做王的心态是什么呢？希望别人都听我，对不对？我想干嘛就干嘛。今天有没有人想过，当一个人他真的体贴神的心意这样做的时候，在神的眼中，大卫都看为这么宝贝，在我们真心为主做，在主的眼光当中，怎么会看为不宝贵呢？难怪有很多人他有把握，我是为主做的，你再怎么说我，那是你的言论自由，我也不告你，我也不告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伤害名誉啊，什么东西，那你跟上帝自己负责。一个人真正是为神做的，他有把握知道主会纪念。 今天有很反而有很多人做了什么呢？没有做什么，话嘛噼里啪啦，人做的人们这个对那些真正在为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哇，旁边讲了一大堆，又是这个不对了，又是这个什么了，又是这个不合圣经的什么？那你自己做什么呢？但是反过来讲，一个真的为自己做的，做了很辛苦啊，被别人说两句他就跟你翻脸了。一个真正为主做的人，你再怎么诽谤他，你再怎么说他这样那样，他很清楚知道，我不是做给你，你有意见没有关系，你也不是我，你不了解我的心，我真是为主做的，怎么样呢？你再讲我，我知道主会纪念。那三个勇士以后要怎么样更忠于大卫呢？因为他看重这三个勇士，看重大卫的需要，而大卫更看重这三个勇士对他的那份信。我们这样的侍奉的关系，跟主的关系也好，跟弟兄姊妹关系也好，真的有这样吗？求主怜悯我们。第四点，我最后要交通的，我们真的为主做了什么？在基督德国降临的时候，连大卫德国以后，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神都启示写历代志上的人，把大卫勇士的名字一个做了什么事，一个一个记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真的是在基督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降临国之前，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怎么勇敢的为主做？我相信我们的主一定也纪念，没有吃亏，没有花不来，也没有什么利益不利益。在大卫德国以后，这一些人的名字被记在圣经里面。我相信我们只要今天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里面，为基督做勇士继续征战的，等到一天基督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也一样被我们的主所纪念。我们一起低头祷告。